我今天没有按照讲四世纪的进度，否则的话今天轮到要讲参孙的故事。我之所以换到新约，因为今天领主餐，我心里面有一点感觉好像不大相称，如果讲参孙的话。圣经里有许多有关人的故事，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去想的话非常的吸引人。我们仔细的如果去看圣经里面的故事，虽然简短，参孙的故事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例子。它里面谈到男女的爱情，谈到一个人的勇力，谈到一个人用他的勇力他一生的起伏的这个状态，很多这些地方都吸引我们。可是在整个圣经的故事里面，最吸引我们的应该是耶稣的故事。但是耶稣的故事如何的吸引我们，却不像参孙那样子好像充满了个人的魅力。耶稣的故事吸引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做的领主餐所代表的。耶稣吸引我们就在于他的受难以及他的复活。不但如此，如果我们认识他是受难与复活的主，我们就开始明白圣经里面一些他所讲的话让人费解的地方。举个例来讲，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耶稣对着一个人说来跟从我，那个人说等等等等，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居然跟他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我不晓得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人说让我回去跟家人辞别一下，好像耶稣就说手扶的离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哇，怎么这么这样子的要求，而且几乎到了一个相当严苛的要求，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路加他选择性的记载耶稣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所遇见的这几个人跟他们之间的应对，是在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之下，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提醒的，你要去看他的上下文，你要看他的 context。而这个上下文里面最直接的这个上下文，就是在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第51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好像讲了一次还不够，路加隔不久又写一句话说那里的人不接待他，53节，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也就是说这个紧接着的这个上文是在讲耶稣定义要到耶路撒冷去受难以及第三天复活的事情。而事实上整个路加的第9章都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终于开始清楚的交代教导门徒们他的受难与复活。我举你们看不到这个经文，我只是把路加福音的第9章开始讲念给你们听，18节到22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22节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是我们所知道耶稣第一次清楚地跟门徒们交代他要在受难之后第三天复活的事情。第9章23节到27节同样的，接下来路加这样记载，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的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26节，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 必看见神的国。大部分的解经家都同意，在这里耶稣是间接的在告诉门徒们，你们这里面有许多的人在还没有尝到死的滋味以前，就已经看到神的国降临，就是耶稣的受难跟耶稣的复活。然后第九章二十八节还是一样，二十八节开始是记载耶稣在变相山上变相之后荣耀的形象，以及摩西跟以利亚出现。注意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三十一节是他们在荣光里显现，是指的摩西跟以利亚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第三次路加在这里特别记载这件事情。然后第九章三十七节也是一样，那里记载下了山之后，然后有一群人就来到耶稣的面前说，你的门徒们没有办法帮助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患癫痫，这个鬼怎么赶不出去呢？耶稣当时就讲了一句话说，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时代，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然后就一句话就把这个孩子身上的鬼赶出来了。然后圣经记载说，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看到这么奇特的事情，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就是大家正在惊讶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什么话？刚才才说过，你们这又不信又悖谬的时代，我忍耐你们要到什么时候？这句话你们都要记在耳里面。然后接下去他说，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你看他在这赶鬼，众人都在诧异这个大能的彰显的时候，耶稣再一次的交代。所以整个第九章就是要启示，就是要说明，就是要强调耶稣是受难与复活的主。这个真理它的可贵在于，这个不是任何人用自己的脑子用自己的理性能够想得出来的。所以在第九章那里刚刚跟门徒们说过，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四十五节说，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但这一个真理也是人性有要去排斥它的倾向的。所以在前面耶稣说人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的时候，讲过一句话说，凡是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性的倾向里面有一个倾向，对于这个道理有一个排斥的倾向。但这也是基督徒，也是我们对耶稣的任性中最重要的事情。换句话讲，耶稣的受难与复活是神对人启示的高峰，是神对人启示的那个最清楚的焦聚点。换句话讲，我们必须清楚的明白耶稣是受难与复活的主。所以虽然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这个简单的仪式，它的里面的意义就是要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耶稣他受难的这个绝对的重要性，可以在他跟刚才我们说，在从第五十七节到六十二节那里，五十七到五十八节他跟那个人的对话，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哎呀，我读到这里我就在想，你看这个人的热忱，他对耶稣的热忱是怎么引起来的，我们不知道。或许耶稣才行了一个神迹，他一看之后非常的诧异，非常的震惊，所以他满带着热忱说，你无论到哪里去我非要跟你不可。遇到这样的人有这样子的热忱，耶稣并没有说好，非常好，接下去说什么，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为什么要这样子？好像对着这个人的热忱有一点好像要浇他一点冷水的样子的这个意思。耶稣的如此的回答，他的用意何在呢？是不是要他清醒一下，不要这么热忱这么冲动？当然有可能。如果我们明白说学生 不能够大过老师，仆人不能够高过主人的话，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的意思就是说，你既然是一个跟从我的，如果人子都没有枕头的地方，如果人子都没有安息可言，那你就更不用讲了嘛。有没有可能是要他清醒一下？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我个人认为更清楚的、更直接的是要这个人对于自己的热忱来想一想，他的热忱是建立在一个，要把他的热忱建立在一个正确的认知上。也就是说，耶稣跟他说，你热忱是可以的，但是你的热忱如果是建立在晓得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的话，那你就有福了。是这个意思，我个人认为这个意思更清楚。当然是要他清醒一点，但是这个清醒最主要的不是要那个人数算一下代价，是要那个人清楚的晓得说，啊，原来我的热忱不是建立在这个人有行将的神迹赶鬼一一瞎眼的，不是在这件事情上，居然他要告诉我说，我的热忱要建立在他连那湖里有洞的湖里有窝的飞鸟在比起那些生物好像他都不如一样。这当然意思并不是说耶稣没有睡觉的地方，因为接下来就讲到耶稣到马大玛利亚家的时候，他们接待他有睡觉的地方，但是人子一生生命里面的高峰就是在他一个没有安息的情况之下，在一个背负世人的罪孽的情况之下结束了他的生命。但是受难不只是受难是重要的，受难与复活是不可分的。在刚才我给大家念的九章二十二节那里已经讲到了，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非常清楚直接的告诉门徒他要受难，但是马上讲并且第三日要复活。在第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那里，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是一个间接之教导。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这里是讲到耶稣在复活多次显现给门徒看之后，升天坐在父的右手边，将来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日子，他要再降临的时候，如果有人以耶稣和耶稣的道为可耻的话，到了那个日子的时候，人子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接下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这里是一个间接的在教导，所以在耶稣复活之后，不论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记载耶稣不厌其烦地向门徒们显现，让他们清楚地认知他已经复活了。为什么要让人清楚地认识他是受难的人子？因为没有受难的苦楚，就没有复活的荣耀。我们今天想到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事情，我们常常提到的就是他为我们死了，我们心里面感受到这个爱。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没有看到他这个受难的苦楚的话，就没有复活的荣耀。所以我们也必须认信耶稣是复活的主。为什么？因为没有复活的荣耀，就没有办法解释受难的痛苦，或者说如果没有这个复活的荣耀，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苦难的痛苦，受难的痛苦。耶稣受难与复活的真理是我们得拯救、得释放的关键。这是为什么在世俗里面对于有关基督耶稣的信仰启示当中最严重的腐蚀就在这两件事情上。许多的世俗可以承认耶稣是一个伟大的老师，甚至于有一些世俗的文章也用圣经上的句子说他是一个勇敢的先知，因为他仗义直言，说他是一个正直的道德家， 甚至于也有些术士的团队里面不否认耶稣这个人，他们完全承认这个人的历史的存在性，也不否认他的死代表着某一种牺牲的味道，但是那个牺牲不是直接与你有关的，那个牺牲是间接的，那个牺牲是一般性的，那个牺牲是一个榜样，那个牺牲是让我们看说，你看这样的人面对那么大的反对他仍然仗义执言，他是一个勇敢的先知，他是一个正义的道德家，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活在这世上也应该如此。好像跟圣经所记载的耶稣有某一种认同，但是却非常暧昧的对他的使命提出一个疑问，他真的是为世人代替人而死吗？问这样的问题。他的死亡之后真的复活了吗？这是为什么在每一年教会来纪念受难与复活的这个复活节 Easter 之前，你没有每年都是这样子的，你在报章杂志里面就会看到这些言论出现。但是第九章二十六节这里说，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耶稣的受难与他的复活是我们这些人得拯救得释放的关键。我们知道，我们承认，我们宣告耶稣的受难与复活是我们得拯救得释放的关键。耶稣的受难跟耶稣的复活这两样事情是不可分的，是神来救我们来拯救我们，整件事情不可分的。我想到用一个方式来解释一下。在不久之前，新加坡神学院的院长在我们这里面讲到，他就提到一个很有名的故事，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就是搭救雷恩大兵 Saving Private Brian。 在这个故事，在这个电影里面是描述有一个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一家人，有三兄弟，其中三兄弟中有两个已经阵亡了，所以当军队知道这样事情的时候，说为了让这个家庭里面不至于一个儿子都没有，所以就决定把这个唯一幸存的这个雷恩从这个前线的里面赶快把他找回来，所以就派了一组人员来找雷恩，甚至于已经进入了敌人的这个穿过了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据点，进入了这个敌人的阵地里面去把雷恩找来。新加坡神学院院长也讲到，在这个故事的情节里面，这一个特种部队里面死了一两个人之后，因为他们都形同手足，感情很深，所以有一个人就说，我们不要再执行这个任务了，难道要牺牲我们这么几个人去救这一个人吗？这个雷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 He better be worth it， 他最好值得我们这些人生命来换他。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对，不但这些去搭救他的人会问这个问题，事实上这个电影一开始的那个情节，那个镜头就把人自己心里面会问这个问题很细腻的描写出来。因为这个电影的一开始的镜头是照着一群人，一大堆人，其实是观光客，穿着观光客的衣服，他们下了旅行车，还有这个旁边配音，就是许多人在讲话的声音，但是这个镜头中就有一个人，一个白头发的老人，他在前面走，非常着急的走，走得很快，一直在那里找，非常焦急的找，手上拿着纸条跟一直看那个绿草如茵的地上，一个一个十字架排得整整齐齐，白色的十字架，找找找找，终于找到一个号码的，他啪一下就跪在那里，眼泪就流出来。你说这是感恩的眼泪，很好，但是在他接下来讲的话里面，喃喃的自言自语里面，你就发现他的眼泪不只是一个快乐感恩的眼泪，是一个痛苦的眼泪。他就开始喃喃自语，他就说，我试着做一个好人，我试着做一个好丈夫，我的孩子我的孙子们都来了，我试着在这个社会上做一个好人， Please say something， 请你讲几句话，我值得吗？ 对着那个坟墓，对着一个绿草如茵的那个十字架的坟墓，在那边自言自语，泪水不停地流出来。接下来镜头就是他其他的家人都走过来，这个老人仍然跪在那里。然后接下来就是他被拯救的这个电影的这个情节的开始拍。而在这个电影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为什么这个老人这么痛苦？因为在这个电影最后要结束的时候，这个特种部队的领队，就是 Tom Hanks 演的这个领队，这个位极的军官，中了敌人的枪击，躺在那里奄奄一息。雷恩过去那里， Tom Hanks 抓着他的衣襟，把他拉到他的耳边，讲了两句话 ：Earn it, make sure you earn it， 赚取这个。你要确定你来赚取这个，意思就是说，接下去你或许只纹三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不知道多少年。You better make sure you earn it。这一句话，就让这个老人后来的老人成为他一辈子的重担。而他跪在这个坟墓面前的时候，他仍然没有答案。他说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没有任何的声音，没有任何的回答。这是人为人牺牲，这是一个相当伟大的事件，如果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的话。但是它并没有解救人，它没有释放人。事实上，这个牺牲反而使得这个人接下去的年岁一直活在一个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的痛苦当中。因为 Tom Hanks不是复活的，那个白发的老人的痛苦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痛苦。耶稣为我们受难与复活，却是我们的拯救，我们的释放。因为有一天我们会见到这位为我们牺牲但也复活的主。我们不需要一直在那问，得不到答案，我们会有答案，我们一定会听到他给我们的答案。我在这里意思并不是说，如果有一天我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我如果问他 Did I earn it， 他会说 Yes you did，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在想，如果我真的问他的话，他会给我答案。我听到的答案里面可能会有许多地方让我有羞愧的感觉，但是这仍然是一个拯救的答案，因为我会得到答案。我在想，或许当我带着一个同样的心里面带着一个有人曾经为我这样牺牲过来换我生命的那样子的担子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当我一看到我的复活主的时候，我在想，说不定我根本都不会再想问我自己要问的答案了，我根本不会要问我自己想问的问题了。我相信这位复活主的荣耀会把我所有的注意力从我自己的身上转移，不但不再看我自己曾经有过的一点点的成就，也就是因为他的吸引，我也会忘记去看我自己很多的羞愧。为什么？因为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我们的信仰总是由过去或者是现今的反省转而前瞻，整个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要让我们一直往前面看，等着那个荣耀的日子。饼杯也是这样子的，耶稣在设立饼杯的时候告诉门徒说，从今天开始我不再喝这杯，直到在我父的国里面与你们喝新的那一杯。一直是一个前瞻性的事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饼杯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们领圣餐是在宣告他的死，一直到他再来。从这样的认识，耶稣是受难与复活的主，接着 就让我们明白跟从耶稣成为我们最高的优先。这也就是在这里耶稣在这样子特别的一个，他已经对人清楚的交代，清楚的明说，他是要为世人受难，第三天复活之后，他在跟这三个人的对话，你看得出来。所以前面当这个人非常热诚的来跟他说，无论你到哪里去我都愿意跟随你，他马上要把这个人的注意力转移到说他必须认识，让这个人认识人子是没有枕头的地方。然后59节到60节又对一个人说，来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怎么会用这样的话来讲？难道耶稣，难道这里是告诉我们要不顾亲情吗？当然不是。我再讲一遍，对这几句话的认识，你必须放在一个 context， 放在一个上下文的一个情况里，就是这是在认识耶稣是受难与复活的主之后所产生，知道说跟从他成为是我们人生最高的优先。这里绝对并不是要叫我们不顾亲情。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当他来到玛利亚马大家的时候，面对着拉撒路已经死了这件事情的时候，耶稣圣经上提到唯一一次耶稣哭了。他绝对没有要讲不顾亲情，他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的母亲交给约翰，绝对没有说不顾亲情。那这里到底在说什么？我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犹太人对于亲人埋葬的规矩有下面这一些资讯。犹太人对一个人去世之后埋葬的规矩是马上就要将这个人安葬了，除非遇到一些特定的环境，譬如说遇到安息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钉十字架之后没有马上被安葬，就是因为要到可能第三天妇女们才要再去给他重新的抹膏油，就是因为那是一个安息日，所以安葬的仪式没有马上给他做完，只是把他暂时放在一个石穴里。同时一个人去世之后，他的家人要为他哀哭一个星期，而这个哀哭的时候是不可以离开自己的家门的。而在犹太人的习俗当中，长子为自己的父亲安葬是这个长子尽孝顺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基于这些资讯，许多的学者认为这个人，这个跟耶稣讲话的人，他并不是父亲已经去世了，否则的话他根本不能够跑出家里面来的，他根本不可能在外面的。他并不是父亲已经去世尚待安葬，乃是这个人对耶稣说，我愿意跟随你，但是等到我的父亲去世之后，等我尽了那个责任之后，换句话讲，是告诉耶稣说，请你给我一个不知道确定什么时候的止期的一个期限 ，indefinite 的一个拖延。在这里，耶稣跟他说的话是要告诉人，跟从耶稣是不容迟延的。是不能拖的，是不可以拖延的。61节到62节同样的是根据于这个对于耶稣是受难与复活的主的认识。那这个人跟耶稣说什么？他说，我要跟从你，我要，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我问你，辞别家里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比起说等到我父亲去世之后要好一点，对不对？辞别一个家人要辞别多久？那看你嘛，对不对？你回家说，爸爸我走了，一句话，有些可能要吃个饭，对不对？那你们如果去看这个旧约的话，有些辞别是一个礼拜都留在那个人家里的啊，所以多久不知道，但是至少是一个短暂的期限，可不可以呢？耶稣去跟他说，手扶着离乡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要再讲一遍，这里也不是要不顾亲人。Leon Morris 非常巧妙的在解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举例子提到路加第5章27到28节，在那里有一个税吏 叫马太的坐在税关上，耶稣过来说你来跟从我。路加记载的就说这个人就丢下一切马上起来跟从他。接下来的就是这个人，接下来的这个描述就是在马太的家里面，在这个税吏家里，他请客来请耶稣来，也请了很多的税吏来。 Leo Morris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回到家里所做的这件事情就是辞别自己的家人，同时也在这个时候介绍别人认识他。为什么辞别他家人的原因就是把耶稣介绍给他们。你要注意这里，耶稣他也没有说不可以，不可以回去辞别你家人，他却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那这是什么意思？我请吴越放第一张照片让你们来看。耶稣他并没有说不可以回去辞别家人，但是他讲什么话呢？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是一个什么照片啊？这是一个田的照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田？刚刚犁过的田嘛，对不对？还没这个种的东西还没有。你们注意到这个田没有？我从小在台东长大，台湾台东长大的哈。我虽然不是生成一个农家的子弟，但是我住的环境，从小的环境周围都是农家，要不就是稻田，要不就是甘蔗田，要不就是什么都是稻田。我从小看到所有的田，最让我觉得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怎么样，直跟整齐。我小时候一看到这田，我就说哎，我心里面就觉得很漂亮很漂亮。请放第二张照片。这个人他也犁田，但是呢他回头看的时候，他手上的动作会牵引着他扶着这个牛，那这个田就怎么样，歪了。那我请问你哈，你看到这个人的话，我们先不要讲耶稣的话，你看到这个人，你再看到别人家的田都是直的时候，你就会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怎么样，不配做农夫。你就不要讲是什么不配进神的国，手扶着犁向后看的配不配做农夫？不配。我小时候七八岁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人弄出来田好不好，好不好？不好嘛。你这样的话就懂了耶稣的意思了。他并不是说你不可以辞别你的家人，你做什么事情都要专心，你就是犁个田，你手扶着犁向后看的怎么样，都不配犁这个田，那就更不配进神的国了。跟从耶稣是不容我们分心的，不能够三心二意的。为什么？因为耶稣是受难与复活的主，他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他是我们唯一的释放。所以跟从他变成一个不容迟缓的事情，不可以分心，不能够三心二意的事情。那我请问各位大家，如果是这样的话，谁做得到呢？这个我觉得就是神恩典的奇妙，也就是在他跟撒玛利亚那城里所发生事情有关的。哎呀，到了撒玛利亚，这些人不接待他，耶稣的门徒就大抱不平，问耶稣说哎，我们可不可以把火叫下来？我不晓得他们是不是真的相信他们做得到这件事情，但至少他们问了这件事情。耶稣转过来责备他们，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对已经跟从他的人用这样的话讲？因为跟从耶稣永远是人在现今最好的选择。对，撒玛利亚人排拒他并不是没有后果，并不是说排拒他没有 consequence， 但是门徒们说哎呀，你看这些人不接纳你，我们把火叫下来烧灭他们，意思就是说永远不要再给他们任何的机会。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跟从耶稣是人在任何一个时刻，在现在这个时刻所能够做的最好的选择。即使我们曾经排拒过他，抗拒过他， 现今决定跟随他是最好的选择。即使我们曾经推脱过，现今不再推脱，不再迟延，是最好的选择。即使我们曾经不专心过，三心二意过，现在选择专心的跟从他，仍然是最好的选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要拯救我们的奥秘。我们的确会因为曾经抗拒过、拖延过、不专心过而懊恼，但我们也会发现，只要我在现今选择跟从他，永远是在现今这个时候最好的选择。两个礼拜以前，有一个姐妹在礼拜三的祷告会做受洗见证，她说她在福音营的时候很巧，她说神安排的都很巧，在福音营的那个小组里面，小组讨论里面，就有一个弟兄讲了一句话，跟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觉知，跟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不要像我这样子，我拖得太多年了，十几年我都抗拒来信耶稣，我等到我信的那天开始，我就非常的后悔，为什么那十几年我会这样子推脱，我希望你不需要经过我这样子，那样子去嗷嗷去，起起伏伏去，那十几年白浪费那十几年。这位弟兄讲的是真的，我不要讲他的名字，我们教会认识他的人其实蛮多的，因为他在我们教会聚会团契好多年好多年，都已经变成，在英文有一句话说，变成一个我们已经很熟悉的 fixture， 你知不知道意思？就好像大家已经很熟悉这个讲台在这里，所以等到有一天我们听说他要受洗的时候，大家一愣说啊，这个人十多年都还没有信呢、啊，真的是这样子的。你们知道我在讲哪个弟兄？大家都会说啊，这个人在我们当中十几年一直都不信，但是他受洗了。在他讲的话里面就是这个奥秘。我推拒了十多年，我现在回想为那十多年懊悔，但是我告诉你，当我信从他那天的开始的时候，仍然是我最好的选择。真的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排斥过，我们也推脱过。我想到好多年以前，我第一次经历神可能呼召我的时候，也发生在美玲的身上。隔了一段时间，我们终于打破沉默讨论这件事情，好像不讲这个事就不存在一样，你不懂我的意思。然后两个人就讲，哎呀，我那时候就说，我说哎呀，我说以后提早退休好了，我那时候才30多岁，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提早退休，我就说提早退休好了，说好吧，那我们就提早退休，我说事业心就不要太大。隔了一段时间，心里面觉得忐忑不安，有种不安的感觉，我说哎呀，我说等两个孩子都念大学吧，说好好好，你等两个孩子，那年时候老大老二都还小，现在四都念大学了，所以要等也等到现在也就等到了啊、哦。然后隔段时间又觉得不对，我就说哎呀，我说那至少等到我们把房子的贷款付清了好了吧。各位听众，我告诉你，我们家房子贷款到现在还没有付清。等到我奉献之后，有一次我给一个弟兄写过一封信，我说我现在已经40几岁了，体力智力都比以前差了，我非常后悔我为什么拖了那么多年，但是我告诉你，在我的后悔当中，我仍然发觉现今是我决定跟从他最好的选择。我们一起祷告。